第八节，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读这段圣经就知道，说我们主当初给门徒一个大的使命，要叫他们到普天下去。那么他们如果要到普天下去，他们的能力在哪里呢？他们必须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就在还没有受圣灵的浸以前，我们的主就把这一段使命告诉他们。他们如果得着能力以后，这个能力是要叫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这个能力呢，乃是把福音送到地极的能力。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地极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讲从圣经看中国呢？我们的角度乃是属灵的角度，我们来从圣经来看，到底中国在神的旨意中是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讲到地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普通我们的领会就是指着当时我们知道门主们他们如果到了罗马，他们就算到了地极，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到底什么地方是到了地极。所以我们就要读上个礼拜我们读过的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里的仆人，这里的你，乃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乃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神对于弥赛亚有一个使命，要叫他做外邦的光，要叫他施行神的拯救，一直到地极。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以赛亚49章，那个整章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把他的救恩一直传到地极。那么什么地方是地极呢？因为既然讲的地极，当然讲的远方，所以49章第一节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所以很明显，在这里一切都离开耶路撒冷非常非常的远，因为圣经里面的地理的中心是以耶路撒冷来做中心，所以可以说整本的圣经从耶路撒冷看天下。所以如果你从耶路撒冷做原点，你往全世界看去，现在如果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是经过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到了地极，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最后的圆周到底有多大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现在福音传到地极呢？因为这里告诉，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这里的话乃是对众海岛说，也是对远方的众民而说的。所以整章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整章圣经预言乃是告诉我们说，等到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到底这个福音要送到什么地方去。好了，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很简单提到我们主的使命，他最大的使命就是把福音、把救恩送到地极。所以他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他就给门徒们一个使命，告诉他们，你们先要得着从上头的能力，先让圣灵把你们浸成无作一个身体，然后现在你们有个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不是散漫的传扬的，不是，他从中心打到圆周，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极。所以只要福音传到地极，你就知道说现在主的旨意快成就了。只要传到地极，就表示我们主应该很快就要回来。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2000多年前主在耶路撒冷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功的救恩，然后呢，门徒们从那里就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真的传的地级是指的什么地方来说？所以以赛亚书第49章，它主要的内容就给我们看见说福音最后要传到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现在你就晓得，因为福音送到远方，所以很自然，这些远方的这些国家、远方那些海岛，你看见就浮到台面上来的，好，你现在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你就知道这些国家或者这些海岛在神的旨意中是什么样的心意。因为主的目的就是福音最后一定要传到地极，只要传到地极，你看最后等到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了，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到49章，我们不光是讲的福音广传最大的范围到什么地方，福音是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到了最后，终于能够传到地极。我们已经讲过，当福音刚刚在中国登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等9年才有一个灵魂得救，有的时候你需要等10几年才能结一个果子，不是天天有的，不是常常有的。但是呢，现在你看见圣灵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工作。那么到底他工作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呢？那么这就是以赛亚49章告诉我们的。你只要读完了以赛亚49章，等到这个预言真的应验的时候，你不只看见福音的能力有多大，一个最艰难的地方，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结果呢，你看见圣灵能做奇妙荣耀的工作。一个可以说拜偶像拜了多少千年的国家，结果能够叫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你就要知道这个福音的能力有多大。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你就晓得很清楚的，你主要的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地极，最后的情形怎么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是刚开始刚起头，你还在源头，那么这个源流一直流到最后，到底流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从中心怎么达到圆周呢？你只要看看中国就可以了，你只要看看中国的情形，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就知道说，根据整个主的program 根据他的计划，根据他的蓝图，那么你看见说最后福音要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来从圣经看中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它，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明白以后，我们才会爱灵魂，我们才会从主那里能够接受一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戴德森弟兄到中国，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的话，每一镑都是为了中国；我如果有1000条命的话，每一条命都是为了中国。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历尽了许多的艰难，到了中国，他们称他们是洋鬼子，他们根本买不到东西，要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所以才有一个故事说，结果有一个传教士在这个桥头底下，就实在是太饿太饿了，刚好呢看见个卖豆腐的，结果挑豆腐的，结果就去方便去了，结果他很快的就趁这个机会就拿他豆腐摊的豆腐就赶快就吃了，然后就把很多的钱就放在上面，就这样子的，你看见他们在中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把福音送出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根据神的旨意，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到底这样艰难的光景底下，谁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今天你要讲说能够传福音，那么实在说来，你如果要找到一个最难最难的地方，恐怕很少一个地方像中国这么艰难。因为你能够知道说，当时特别在满清的时候，腐败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整个的大环境，那么中国人可以说受尽了欺负，受尽了委屈，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你知道这个心中满腔的怨气，所以很自然就认为说那个福音是跟随着枪炮进来的，所以因着枪炮进来对中国人没有好意，所以呢跟着枪炮进来的福音当然是洋教，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而且我们是中国， 我们有中国的骄傲，我们有中国人的骄傲，多少千年的历史，美国的历史不过是200年而已。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知道说有它的原因。所以这就造成了为什么等到福音传来中国的时候，你看见历经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历经了许许多艰难，特别全匪之乱的时候，你看见好多基督徒，最少带有10000的基督徒为主殉道。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在那么艰难的环境底下，现在我们要问福音是不是最后送到地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到这些故事以后，他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可见这件事情是惊天动地的，可见这件事情谁一直把它放在心中的。他的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婴孩，即使能忘记，我却不忘记你。所以为着福音，为着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弟兄姊妹，主从来没有忘记过。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工作是不是完成的？所以很自然的，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看呐、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地极来。简单来说，这些人从地极来，他们在地极听见了福音，所以他们就来了。那么这些地极的人是哪些人呢？有的从远方来，从北方来，原北很明显指着原北，当然指着苏联那一带来说。我们已经讲过了，是不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北方实在说来是指着叙利亚，南方是指着埃及，就是说以色列的，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看天下来看。那么然后呢，原北当然指着莫斯科，指着苏联那一带。所以你看见吗？谁也不会想到1989年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然后骨牌效应的结果，你看见说很稀奇，福音居然能够穿透铁幕，福音居然能够送到苏联，能够送到那一带黑海那一带，这是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几乎觉得是不可能。你想看人家长期受无神的教育底下，这些人怎么可能能接受住呢？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多年，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人的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真空，所以等到忽然柏林围墙一倒塌以后，你看见吗？结果有成千成万的人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描写那一帮人是怎么得救，在苏联那一帮人，许多人怎么能够听见福音，他们按理上不可能的，他们所受的教育反对他们做这件事，但是呢，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圣灵能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这是原北。但是呢，还有远西，还有呢远东。那么讲到远东的时候，圣灵特别提到秦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特别说明了，虽然这个读圣经的人对于这个秦国这个秦悉尼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悉尼，肯定是指着中国。今天整个的中国 China 就是从英文的、从法文的这个中国字那个字来的。所以呢，是因为所以呢，简直来说就是指着秦国，就是指着 China， 指着中国来说的。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到了最后呢，你看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给大家一些很清楚的证明给大家看，虽然有可能说是会不会是在阿斯旺，就是在尼罗河上游那个地方，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有没有可能在西乃山，有没有可能在黎巴嫩的海边，我们看过了，不管黎巴嫩不管怎么样，也许在这里面因为我们说因为抄本不同的缘故，所以有这种的领会。但是读圣经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看这些人是从远方来的，所以是不可能从那一带来的。那么不止如此，因为这里讲了福音要送到救恩要送到地极，送到外邦，那么我们说埃斯旺那个地方，就是说埃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 是当初以色列的殖民地，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你跟着尼罗河往上走的话，那么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从前还有圣殿，有一个以色列圣殿在那里。那么圣经也预言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 S1 那个范围不是外邦，那个还是什么？还是以色列的范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很肯定的说，这里的秦国当然就是指着中国来说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到底，当以赛亚讲到中国的时候，讲到秦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我们要更深入的来了解它，来明白它。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上礼拜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弥赛亚有两个使命，一个使命呢，就是要让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这是1948年的事，果然这个事发生了。所以这个预言的法应验是预言在1948年，但这是小事。那关于大事的应验呢，是应验在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这些许多人从中国来，尤其中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你看见当这些人山人海来到救恩的泉源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震动了神的心，所以圣灵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等到福音真的送到地极，福音真的送到中国、送到苏联、送到各个地方的时候，那你看见这个所以这里说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里的百姓和困苦之民不光指的以色列说的，因为这些人已经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神知道他们经过多少千年、多少多少年、多少年的苦难。今天呢，你看见说，因着他的福音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里的确提到中国。那么这里很明显用秦来代表中国，那么这非常，所以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故事，我们继续来看到底从圣经在中国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发了一份的讲义，我希望大家这个讲义不要随便丢了，因为我们希望每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一次能够讲完的。所以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每次都带来。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忘记的不好。那么在这个讲义里面最重要的一份讲义是第一页，就是圣经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对照年表。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普通有的时候我们只熟悉圣经的历史，我们也熟悉中国的历史。但是这两方面的历史，我们很难把它摆在一起，很难把它做过比较，所以这个表呢，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不时的，我们要回到这张表，所以希望大家能拿到这张表。我们希望每个人应该手里都有这一份的表。那么，如果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历史，圣经历史，你就看见下面1、2、3、4、5。以赛亚到以斯帖封后，那么这个刚好是东周的春秋时代，刚好这个时代，你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从765年到479年，那么你看见这个中国历史是777、70年到476年，所以你看见从以赛亚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一段里面的故事，就是刚好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的时候。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得的启示是什么时候呢？是720年到681年。所以也就是说，当以赛亚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写以赛亚49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在中国春秋时代的时候，刚好是东周春秋时代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个时候，当然这个秦国是指着预言，指着今天的情形来说的。不过现在需要有一块地，这一块地呢，因为原文没有讲秦国，原文只讲秦，从秦来，从秦地来的。 所以如果这个玉这一块地要做预言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是当以赛亚写的时候那块地在，而且等到预言应验的那块地还要在才对。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讲到这些是从秦国来，意思就是这些人从秦地来，从秦地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以赛亚书写这一卷书的时候，那么很明显是在春秋时代。那我们要问说，在春秋时代那是到底有没有秦国呢？因为如果你要知道秦国的话，你要看在下面一二在下面两行，左边叫安提阿大帝。安提阿大帝是谁呢？安提阿大帝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第八章但以理第八章讲的那个小角，是预表敌基督的那个小角，叫安提阿四世。这个安提阿大帝呢是安提阿三世，是他的父亲。那么当他统治那个时候的叙利亚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个很短的朝代叫做秦朝，是从221年一直到207年。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应该是公元前221年的时候，这个秦国才出现的，才出现的。所以现在读圣经呢就有困难了。你读以赛亚书，明明讲的这些从秦地来，但是秦国呢，根本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是221年，公元前221年才出现的。那么到底这怎么一回事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中国的，你需要稍微懂得一点中国的历史。如果大家现在，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已经把历史还给老师了，那现在到底我如果考考大家，我相信你们很多已经考不及格了啊。到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721年到681年之间那段时间。但是呢，秦国是到多少年以后，到了公元前221年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这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中国的历史，我们就知道秦国是到了221年出现，不错，那个时候是统一中国，是秦朝统一了整个的中国。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秦，我们讲的 China， 很明显用秦来代表整个的中国，有它很重要的原因的。虽然它只出现了短短14年，你看秦朝只有221年到207年，短短的14年，但事实上它已经代表了整个的中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虽然在那个时候秦国才壮大起来，但是在春秋时代，就是在以赛亚的时候，秦国有没有存在呢？已经存在了。而且那个时候春秋时代一共有140个诸侯国，我们在周朝的时候，因为它有这个诸侯的制度嘛，所以呢它就封了很多的诸侯。那么有的慢慢，有些诸侯慢慢成了气候，又就变成诸侯国。所以春秋的时候呢，春秋时代呢就140多个国家，但是慢慢慢慢就几个国家慢慢算是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那么其中呢，那有一个国叫做秦国。我们普通读到这个春秋的时候，我们讲了春秋五霸，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你要把这个时候你一个国我一个国，你一个田地我一个田地，那么拳头大的很自然就把附近的就吞并了，那这些人我们称他做霸王。所以那个时候有5个霸王，那其中5个霸王里面有一个叫秦穆公，那不要忘记秦穆公是什么，就是秦国的霸王。所以可见呢，在但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秦国已经存在了，不过呢不是统一全世界的，他那个时候乃是和整个的其他的国，其他100几十个国一同来分享这个东周的资源。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虽然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但是他们仍旧有个天子，这个就做那这个天子就是东周，就是东周的。但是很可惜，慢慢后来他势力慢慢衰微了，还赶不上秦国，还赶不上楚国，还赶不上其他的国家， 好了，所以如果你们历史忘记的，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了，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问，那么到底这个秦是怎么来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江山可以改变，就朝就是大家可以换朝代没有错，但那块地不会改变。所以圣经讲了这些人从秦来，那不错，圣经没有讲从秦国来，没有，所以表示这些人是从秦地来的。那么到底秦地是在什么地方？到底哪一块地叫做秦地？那么多少年来，你看这一段的江山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圣人就用这一块地方来预言将来占领这一块地的人，他所代表的国家，那么到底他们将来的命运，到底他们将来的前途是如何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呢？在以赛亚那个时候，春秋的时代，那时候已经有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秦国刚好是在春秋初期的时候诞生的。因为在这个以前呢，你如果仔细在你看这个中国史这一边，你再往上面，在西周的时候，西周的时候就是从1045到771年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从扫罗到北国贝罗那段时间。那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秦非子。那秦非子呢，可以说是秦族的最开始的一个。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养马很有功劳，所以后来呢，西周的这个皇天子呢，就封他，就把他就封给一块地给他，那块地叫做秦邑。那么秦是秦朝的秦，邑是诚意的邑。那么这个秦邑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今天到甘肃的天水，在天水的西北部不远的地方，那个就是当时最早的秦邑。那意思就是说，当时的西周就把那块地那个地方就给了谁呢？就给了秦非子。所以普通讲到秦族的历史的时候，现在我们讲秦族啊，不是讲秦国，讲的秦族历史的最早最早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秦邑开始的。这点我们先要弄清楚。所以这个应该在什么时候呢？在公元前900年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900年的时候。那公元前900年呢，大概就是这个南北分裂，就是南北分裂，就是所罗门，就是先是大卫，然后所罗门，然后南北分裂以后的事情。所以等到大卫所罗门以后没有多久，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秦族就开始了。所以你如果讲秦的历史的话，应该是在900年那时候就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块地到底是什么样一块地。那么不要忘记啊，其实那个时候丝绸之路已经开始了，已经老。我现在不是讲张骞这个前到西域那个时候开始的丝绸之路，那是比较近代的。但是以前老早有古代的丝绸之路，这个 Silk Road。那么这个丝绸之路呢，就可以让欧洲跟亚洲可以说彼此是相通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20年左右写了这一段话，但是事实上在200年以前，其实呢，在什么？其实在1000，在这个，在这个差不多，这个在这个结果这个大概是200年以前，在秦非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秦这块地了。就秦地已经在那里，已经可以说在那里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讲那个历史的话，那个应该是从公元前900年讲起。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然以赛亚照着圣灵的引导，他说你看这些人要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呢，以赛亚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这么个国家，有这么一块地方，不一定是国家，这块地方，那就证明说有的人一定沿着丝绸之路到过中国，所以对中国一点都不陌生。那不止如此，等一下我们要给大家看见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实在说来呢，秦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不陌生才对，因为它有一些历史的渊源。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一步一步的让弟兄姊妹能明白， 到底秦是怎么开始，秦地是怎么样一块地，然后从那里呢，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我们就然后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为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很自然的讲到秦国，有很多的国家为什么很自然讲到秦国，而且西岐在哪里呢？西岐就是这个秦国呢，果然做了中国的代表。那么就写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你要研究中国历史的话，那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可以说是大家一直研究所谓先秦史。先秦史其实就是从这个皇帝开始，然后从传说开始，一直到夏商周，然后一直讲的，然后这个一直讲的秦，等到秦国壮大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你讲的历史是以什么做分野的呢？是以秦来做分野的，没有疑问的。所以秦的确能代表中国。你讲的中国历史，你要知道，你真的要读上古史的话，你是读先秦史，当然是以秦来做中心的。那么如果今天就跟历史世界来说，如果对中国人还留下一个印象，你每次想到中国一定想到万里长城。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太空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那不管怎么样，这个万里长城很明显是在秦始皇手里建立起来的。所以无论是万里长城，大家对中国人，对于这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你怎么称呼他们呢？称呼他们亲呢、啊？因为他们是从秦，他们就是他们就在秦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惊讶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地理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说万里长城还是不只代表秦国，也代表中国。那么对外国人对中国人这么说，就做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以秦分历史，讲到先秦史，然后呢，然后最后呢才讲到秦汉了后面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为什么圣灵能用说这些人从秦国来，当然圣灵启示圣经的是他一定要最代表性的。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准确，你如果真的比较中国的历史，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来看这个先来看秦地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翻到这一页，这个应该是第四页，翻到第四页。那么如果大家看到，我这个上面我特别用 ABCD 做个标志。那么这个到底秦族的疆土最早最早在什么地方呢？最早最早在天水市的附近。那么大家看呢，就在 B 跟 C 中间，西南边，这个我们这个图西南边一点，有个叫天水市。那么在天水市的东北一点点的地方，那么这是最早的秦地。就这块地方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周呢就赏给这个秦，就是秦妃子这么一块地方，所以秦族呢是从那里开始慢慢发展的，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等到秦穆公的时候，不是秦那个时候春秋五霸嘛，就是霸王里面五个最大的，一个是秦里面的霸王叫秦穆公。那个时候呢，他一直想入主中原，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往所谓中原，就是狭义来讲就是指着他黄河下游那一段来说的。所以呢，因为要希望能入主中原，结果没有想到被晋国，晋当然就是山西了，那个时候晋国也是很大的一个国，一个诸侯国。那么那个时候呢，老是被他挡住了。所以呢，因为他入主中原不成，所以这个秦族后来就要往西发展。往西发展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他就结果得到了那个时候的西戎。戎是，这个戎怎么写？就是，戎就是你把小字拿掉那个戎。那么这个西戎因为它在西边嘛，那么然后就把这个西戎那个地方整个就拿下来了。所以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那个秦地到底有多大呢？这些人从秦国来，从秦地来，到底有多大呢？这个北边就是靠近银川市那个地方，北边，宁夏那一带。这个南边呢，你看那个图很清楚，那个上面很多山地，那就是秦岭，南边就到秦岭。 那么然后呢，西边到的 B 这个地方 ，B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B 这个地方就是考古学和大家都就是那里考古有很重要的发现，那个叫做新店文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讲义里面，你如果看讲义里面，这个中国史这边三皇五帝夏朝商朝不是新店文化吗？从那个这个文这个考古的东西在哪里发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临洮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叫做新店村，所以叫做新店文化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B 所在的地方，所以西可以，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秦族的疆土呢，西边可以到什么？可以到刚才我所说兰州，大概到兰州，我们简单说到了兰州，我想我们简单这样会比较清楚。然后南边呢是到了秦岭，北边到了银川，到了宁夏那一带，然后东边呢就到了黄河。那么大家看上面这个图不清楚，看下面这个图就清楚了。黄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就看它流的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看这个黄河就下面这张图，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兰州吗？这兰州对兰州，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然后呢，这个黄河就慢慢往上流，然后经过包头啊，然后再往下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我们上面所写的第一个部分，黄河自然变成什么？变成个秦族的东边这条墙，就好像以色列东边的约旦河一样。所以你知道说，在河的这一边，河西这一边，那么这个可以说就当时的秦。所以说，这些人从秦地来，就只说在这一带来说的。你小的时候，你可以最早的范围当然在天水市附近，还要到宝鸡市。宝鸡市后来就是秦地的一个首都，叫雍城。那么这个都在那个起头在那一带，然后慢慢的秦的首都就往咸阳，咸阳就靠近西安了，也靠近西安那个地方。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秦地呢就是那块地方，从天水市到宝鸡市到咸阳市那一带。然后慢慢到了秦穆公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很大的一块地方，所以就等于把西戎整个的地方把它拿下来了。所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账算在谁的账上呢？因为他们拥护这个东周的天子，仍旧是天子，虽然他无能，但是呢这些所有的功劳还是归给他。所以你可以说东周的版图扩大了，是谁帮他扩大的？是秦穆公把他扩大了。所以这个就算是秦族的疆土。那么讲到这里，我顺便讲的什么叫做中原。真正我们狭义的中原是指着黄河下游来说的。所以你看呢，这多半你看这个黄河不是这样上去吗？再下来，这样下来，然后呢你看到了洛阳，从洛阳然后到了郑州，到了开封，这个最有名的三个城了。你如果讲中原的话，你要知道这三个都是靠近黄河的。那这个所以呢，洛阳、郑州跟开封，那么这属于这个下游的地方。所以普通讲中原呢，是指着这一带来说的，所以特别指着河南来说。但是呢，在历史书上面，普通讲中原是比较广一点的，所以特别包括中下游。那么这就不光包括河南了，也包括什么？也包括陕西，这个通通算是中原。所以潘王大爷那个你看呢，到了下游的时候，不是到洛阳嘛，然后到郑州，然后到开封，然后再往东流就到了济南。那么这个然后呢一直流，从那里流到海里面。所以普通我们讲中原呢，就是指着这一块来说的。我们前不久到过这个洛阳，也到过开封，也到过郑州，还到过殷墟。那么他们导游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河南人呢，他教我们河南话，他说河南话有一句最简单的话，就那么一句，就如果你东西很好吃，你有一个字就好，你很喜欢有一个字就好，你觉得英文这个英文叫酷 very cool， 对不对？年轻人讲酷，但是河南人不讲酷。河南人一个不管东西多好，好吃不好吃，多好多好，他用一个字不是酷，他用一个字就是种，种就是中国的种，不过河南人叫种， 他意思这个东西种就表示这是非常好吃，非常非常酷，非常酷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是多少年来在河南那一带的人，他们觉得你真正想着中国就是这一块，就中原就指着这一块地方来说的。那当然没有错，你从那里你也发现很多出土的夏商周很多的遗迹啊什么等等，那么都在那一带。所以真正讲到中国最早开始发源的时候，当然是在黄河那一带，没有疑问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秦族的疆土，如果就着狭义的中原来讲，那么它在狭义中原的西边，那么当时秦族呢就希望往东边发展，结果一直给，因为你越东边当然越有水啊，越等等等等，结果就被推回来，结果不知不觉呢就把秦地发展扩大。所以秦地本来就有一段的历史。那么你刚他们，而且我们知道说丝绸之地是从哪里，是从长安然后一直往西再走，然后经过新疆，然后经过这个中亚，然后接待都再到西亚，然后最后到地中海。所以这个地叫什么，这块这个叫什么，叫丝绸啊，叫做丝绸之路。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大概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在963年以前，就是周穆王的时候，他就带着那个丝绸啊，963年很早了，所以在以赛亚书很早以前，他就带着丝绸还有金银，就到了里海的沿岸。里海我们这已经到了，很明显到了中东了，到黑海，不是黑海跟里海，那离黑海跟里海中间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马代族，这个族就是啊，就是波斯马代。就在那一带出入的，那么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周穆公呢，这个已经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呢，他已经到了里海，所以可见他是沿着那个丝绸之路往西走的。那么不止如此，而且在整个沿路上，考古学家的确挖出了一些关于丝绸的东西，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中亚那些地方，有些贵族的坟墓里面已经找到了中国的丝织品，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时候的的确确这条路是通畅的，这条路是通畅的。所以如果大家翻过来的话，再翻到下面，翻到这一页，羊的传人这一页。所以你看见右上角呢，就是丝绸之路。那么这个往西边去呢，有海，有陆路，也有水路。那么下面这个水路呢，就是郑和下西洋那个船，那个跟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那么郑和下西洋，大家还记得吗？他不只是到了南洋，然后也到了波斯湾，然后最后到了非洲的东岸。所以那条路呢，其实严格说来，如果你要在中东，你要到中国来的话，有两条路，一个就沿着丝绸之路过来，还有一个就是你从波斯湾那里上岸，然后波斯湾就这个左边这个就是波斯湾，在以兰旁边这个是波斯湾，你从波斯湾那里上岸，然后经过印度洋，然后呢到了中国南边，然后你可以从东南这边就上来了。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要是跟欧洲他们来往的话，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所以这个在历史上都已经印证过，意思是这个路都是通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以赛亚呢，那个时候说是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么这秦国对于以赛亚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应该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不过这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理由在比较更深的理由。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能够不对于整个的历史，中国历史稍微有一点的概念。所以我们暂时呢不要看那个图，讲一个可能太复杂一点。你看这张图好了，这张图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清楚。洪水大概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所以你看这是洪水。那么到底亚当什么时候生的？亚当最少是6000年，可以到1万、1万5，这都是可能的。那是那边。所以现在呢，我们讲的夏朝，那么不要忘记哈，讲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顺便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普通我们讲中国历史从皇帝开始，什么皇帝大战蚩尤了什么等等，那有很多的故事。那么还要讲的尧啊、舜呐、啊，因为这些都是先圣先贤啦、啊，都很重要，三皇五帝的什么这些，所以讲的这些的时候，那个时代说来呢，这个讲中国5000年的历史或者6000年也好，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讲起。不过真正可靠的信史，就是真正有历史记载可靠的，是从夏朝开始。所以夏商周，那夏在什么地方呢？夏大概是靠近2000年的时候，就是靠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时候。一直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这中国的历史才算是可靠的。那以前呢，只是传说而已。所以整个研究中国的历史啊，你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所谓信古时代，就是你相信那个时候传说都是真的。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真的呢？因为在整个中国，从春秋战国，也不是留下一些很多的著作嘛。那么那些著作有的地方就讲起什么《诗经》啊，什么等等，讲起过去的事情。那么根据这些传说呢，那么你如果相信它真的，那就是真的，意思就是那就变成历史了。但是呢，对于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很难相信说，因为你没有一些外面的证明嘛，这只是传说而已。所以很自然，在整个明白中国历史的过程里面，最早当然是全盘接受传说的。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所谓中国的所谓先秦史或者所谓中国的上古史，其实是和经学是混在一起的。因为经学就是相信说这些什么，所以所有这些中国留下来的这个文献都是可靠的，那么他们所讲的就代表历史。所以这是在早期的时候。但是在过去100年，就是在中过去100年，慢慢人就开始觉悟过来。那么你其实真正能够找到从地里面能找出来那些东西，那么可靠的应该从夏朝才开始才对。那么在这以前呢，可以说是不清楚的。所以到了一段时间，就是遗古。所谓遗古时代，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根本夏朝以前完全的一片空白，他们觉得完全不可靠。慢慢的等到后来呢，有一帮学者起来了，这帮学者特别是像王国维了，那么这些历史学家，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呢，你不能够把所有的传说完全把它推翻了，因为很多的传说里面有历史的成分，因为你口传的结果呢，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但是因为你传来传去以后，你很自然的就扭曲了，就变了样子了。比方说，我们从前做过这个游戏的，我们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我们的话只要传过2次3次就变了样子了。所以我们就像一句话从这边给一个弟兄传，然后一直传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做过实验呢，那个当初的意思就是，当初传的话是说，薛弟兄在教会里白净义务，这句话很简单，薛弟兄在教会里白净义务。结果大概传了几十个人以后，他最后是结果什么？薛弟兄在教会里面摆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从白净义务到摆件衣服，你只要经过几十个人。所以你知道说，许多的历史不要忘记，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孙子传给曾孙，这都可一个个传下来，你不能说完全是错。但是因为经过那么多人以后呢，很自然很多经过扭曲，很多地方经过夸大，但在夸大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真的地方。所以这个态度实在说来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非洲，我们在非洲有一个族叫伦巴族。伦巴族根据有一些人根据他们的口述呢，他们应该是黑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以色列来的。 所以起头那些拉比根本都不相信。那么那个研究这个学者是伦敦的，所以在1999年以前呢，他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到伦敦去，然后经过 DNA 就是粒线体的这个分析以后，哎，结果他们发现他们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以色列人。那么最叫人跌破眼镜就是他们还是亚伦一家的人，这个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是不是？所以很稀奇，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明明起头是口传。那么你去访问他们，他们告诉你，我们从雁门过来的。那雁门从哪过来？雁门你再往东，当然就从法国，就从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你不能把所有的传说都完全把个叉叉补齐。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国夏朝以前完全是空白的。但是呢，我们不敢，我们这个，但是我们知道说。不能这样说，这里面有传说，传说有夸大有错误的，但是还有历史。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就进入了考古阶段。所以最早是信古，然后是疑古，然后现在呢，对了，科学的态度就是你要考古，你要找出来里面哪些真的，哪些是假的。所以大体上来说，这个所谓中国传说中的什么尧舜了、皇帝了、大战蚩尤了，什么这些呢，不能说完全是错，不能说完全是不对的。我们知道里面有对的，里面有夸张的，是没有错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属于这个传说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给大家这个是从夏朝开始，因为从那这些地方算比较可靠，但是并不表示前面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仓颉造字，仓颉造字也是那个时候的事。仓颉造字造了个船，这个字不是什么船，这边是舟，然后这个八口，那不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吗？挪亚方舟不是刚好挪亚跟他太太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加不了一家八口吗？所以这个字是从哪里来？如果仓颉造字，怎么会有这个字？像中国的义字，义就是上面是羊，下面是我，那么羊背负我，那这就是义啊，这不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吗？所以这些很稀奇，这个中国造字，你觉得非常稀奇啊。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它的蓝的蓝字，蓝字什么？上面是两个木，对不对？下面一个女嘛，那你夏娃不是站在两棵树面前吗？他因为贪婪，结果就把那个就吃了那个禁果嘛。所以现在你就觉得很稀奇，中国这些字难道都是一点没有道理的吗？所以我们不敢说，你知道这些都是以前的故事。那么夏怎么开始的？夏最早就夏禹开始的。这个夏禹大家都知道，这三处家门公路，这我们从前都是小学背的，对不对？但是懂不懂可能不一定懂，但是反正我们知道夏禹治水，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有大水啊。所以你就晓得说，像挪亚那时候洪水，在起码在中国留下了一些印象。那么在中国，在圣经里面讲挪亚，那么在起码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个大禹，他的确在那治水呀、啊。所以就叫你想起来说，哎，这些虽然是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但是里面应该代表一些真实的情形。在传说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女娲，这个女娲是这个娲就是。女字旁一个锅子的锅，把金拿掉换了女字，这应该念蛙。这个女娲呢，她说女娲补天，这个补天还不要，还采五彩石，就是她拿了五彩石呢去补天。这个女娲呢，你知道和挪亚的音很相近，对不对？女娲和挪亚很相近，那光讲女娲还不要紧，那么在挪亚的时候不是有彩虹吗？所以他那个五彩石呢，就讲的彩虹去补天，不是等于把彩虹放在天空吗？所以呢，你看见这些东西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到底里面有多少的真实，但那个可以算是属于传说时代。那么真正的历史呢，应该从夏朝开始，从夏朝开始。所以你看呢，这个夏朝呢，应该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个时候，所以可以算列祖时代。然后以色列不是继续在埃及，然后出埃及到士师记吗？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绿的那部，就是商朝。那么商朝的确很长，你看到吗？非常长。如果我们看前面的这个，就它总共有500年的历史。你看商朝，商朝大概有 不是，商朝有快600年，550年，54年。所以你看，这个很长的一段，这是商朝。商朝下来以后呢，夏商周就是第二个换另外一个朝代，就是西周。那西周跟东周，到了东周的时候呢，就分裂了。那么到了西周呢，周朝有个特点，就是皇帝作为天子，他替天行道的。那所以呢，我们叫做全当整个的周朝，他们都虽然是个分裂的局面，虽然都是诸侯国140个国，但他们同样的拥戴一个，可以说 figurehead， 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领袖。那么这个领袖呢，就是所谓的天子，而天子的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所以就是周朝。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周朝的信仰是最靠近圣经的信仰，这是特别是。西周跟东周，那么西周呢，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有扫罗大卫跟所罗门不是建立了王国吗？然后呢就南北分裂，所以呢这个大概到了西周的时候。那么到了东周，我们说过东周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前一部分叫做春秋，后一部分叫做战国时代。那为什么讲春秋呢？因为那个时候在几个霸里面有一个国叫鲁国，孔子刚好在鲁国。那孔子很有学问呢，孔子所以结果他就特别讲了鲁国史。那么讲到鲁国史的时候呢，那他称那一代那个时代叫做春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普通称它做春秋时代。所以这个就包括了以色列人被掳，然后被掳归回，然后呢？一直到了两约之间，就是表示马拉基以后到马太福音之间，这个叫两约之间。到两约之间的时候呢，那么秦国就出现了。那秦国出现了以后呢，然后你看见就是有西汉，然后呢就开始有东汉。那么我们的主刚好成长的时候，刚好是王莽做皇帝的时候，就是所谓新朝。那么这个就是嫁接在这个西汉跟东汉的中间，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如果你看整个的历史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再翻到前面了，我们稍微看稍微细一点，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是中国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如果你看圣经历史的话，讲到洪水以前，那就是传说时代，三皇五帝。那我不考你们谁是三皇谁是五帝，你们应该知道谁是三皇谁是五帝。我顺便提一下很有趣的哈，有的人根据那一段圣经找出10个皇帝来，包括蚩尤在里面，然后呢和什么和创世纪第四章做个对比。你看看上创世纪第四章，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呢，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游戏而已，就是创世纪第四章。这个第四章不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吗？然后该隐就生什么以诺，对不对？以诺就生以拿，然后生到，然后到了拉麦，拉麦就娶了2个妻，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做喜拉。然后呢，亚大呢就生了亚巴，亚巴就生了住帐篷的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等等等等。然后呢，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然后呢，然后拉麦就有2个妻子，而且拉麦又写了个血淋淋的诗。那么所以这样就是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从这个该隐一直到拉麦。所以你若仔细来看，刚好这里面呢有好几代，对不对？那么当然该隐的父亲是谁呢？该隐父亲当然是亚当。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跟中国的三皇五帝做个对比。那这个只是个游戏而已。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为了帮助你对于圣经的认识，还有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个也许是个动机，叫你可以稍微知道做一点复习，到底三皇五帝是什么，是谁。那么他们告诉我们，你看那个伏羲氏，伏羲三皇里的伏羲氏就相当于亚当。那伏羲氏下来不就是神农氏吗？神农氏不是跟农耕有关系吗？那下来亚当下来，该隐不是种田的吗？你明白吗？然后你一直这样下去，他们说可以一个跟一个最对应的，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试试看，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指作洪水以前。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在座有的人去过马耳他，这个马耳他 你知道这个马耳他这个岛很有意思的岛，马耳他还有一个在马耳他附近还有，叫做马耳他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岛小岛，那么这个小岛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你可以看到一个古迹很有意思的，那个其实差不多有5000年历史的一个古庙，所以那个肯定应该是在洪水以前。所以我们相信说呢，那个时候如果这些考古是正确的话，那么大概应该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甘岭那些人，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去，那么有一部分呢就到了马耳他。所以我们那，但是呢，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洪水不一定是全球性的，所以如果这些甘岭漂流到世界各地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知道，有的地方呢，可以说4000年、5000年那所留下的东西。那么现在实在说来，这个最古老的建筑不是埃及啊，不是埃及的金字塔，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的。所以那些建筑应该都是甘岭后裔的建筑。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史前的，可以说史前的这些文化。然后你就看下来，那么就很简单，到了列祖时代，列祖时代，那么就是包括约伯在里面啊，不要忘记约伯、亚伯拉罕和到约瑟。那么这个时候呢，夏朝呢，几乎是同样的一段时间，同样的一段时间。那么这里所谓屈守东迁呢，这下一次我们要讲，这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从秦国来，为什么以赛亚能说秦国？不光是因为秦国跟中国也跟以色列那个可能有通商的关系，而且他们有更深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跟这个屈守东迁有关系。那个是在1770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个下一次我们再解释。那下来呢，就是寄居埃及到士师时期，这里面有出埃及，有进迦南。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商朝的时候。那么商朝也很有意思的，商朝不是我们今天发现甲骨文嘛？那么甲骨文不是拿这个骨头啊，或者兽的甲骨啊，或者乌龟的壳子，乌龟壳他们怎么做？就在乌龟壳子后面用火呢，就烧，烧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裂纹，而且会发光。所以发光呢，那么他们在寻求祖先或者寻求他们神的时候，知道他们旨意的时候呢，结果呢，这个结果他们就。就根据这个知道说到底上天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他因为根据那个纹，根据那个裂纹，你一烧了以后，它就很多裂纹，而且会发光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他们的把他们回答就写在上面呢，或者他们问的问题写在上面。所以这就是甲骨文呐、啊。所以中国最早文字就从这里来的。后来因为很多乌龟上面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中药啊，所以很多的甲骨文都给中国人吃掉了。否则的话，今天还有很多很多，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到了上古讲的中国文明的时候，一定从这文字开始嘛，啊，那么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刚好什么？刚好是寄居埃及到士师时期。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要穿以弗德，以弗德上面有个什么？有个乌灵土明，不是吗？这个乌灵土明，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哎，结果呢，那个。也许来到神的面光里面，那么那个两块石头就会发亮，因为的确来到神的光面前，然后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就很清楚嘛。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的启示的时候，很明显这是真实的。但是慢慢慢慢到了在中国这一部分，那么在其他的部分，你看见慢慢慢慢就，因为人拜偶像啊什么等等。尤其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很自然的到了巴比伦的时候，根本就是拜偶像，所以人离弃的神的缘故，是慢慢慢慢的，也许人就用祖先来代替他们的神。然后呢，你看这里面有些扭曲的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两边的对应，这边呢是乌灵土明，那边呢就是甲骨文，啊，这个可以说是两边对称的。然后这边呢是扫罗登基到北国贝罗，那这里面经过大卫、所罗门和南北分裂。那么到西周的时候，这时候就所谓的周公，周公是孔子最佩服的了啊。那么 每次你做梦都想着周公。下面呢，那么秦非子这个时候啊，好吧，那再下面呢，就是以赛亚到以赛亚诞生，一直到以斯帖封后。那这里面呢，有讲了南国怎么样被掳，然后怎么样回归故土。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子、孔子就在这个时候，就春秋的时代。那么然后再下面呢，一直到以斯帖里面仇人哈曼，一直到小脚之父，这个都是要把以色列人把它摧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只要把以色列人摧毁了，主耶稣就不可能降临在玻璃了。所以你看见吗？从仇人哈曼一直到小脚之父这一段时间，那么就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代。那战国时代中国出了墨子还有孟子，孟子是亚圣。那么最有趣的呢，就在孟子在墨子同一个时候，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大哲学家，然后柏拉图，然后呢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亚里士多德，就是孟子下面的亚里士多德，都在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边对照的话，你就知道说，哎，到底哪一段是哪一段历史啊？否则搞不清楚，对不对？许多时候就像普通说的，张飞杀岳飞杀了满天飞，因为张飞跟岳飞不同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读圣经也是这样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稍微把它复习一下。然后到了安提阿大帝，我讲过了，就是那个小脚的父亲，那么就是秦朝，那最辉中国最辉煌的时候。所以以前叫做先秦史，然后后来就有秦汉，秦汉就是在中国第一个大的帝国。第一个大的帝国，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罗马，啊，他们我忘记叫罗马叫个什么名字忘记了，但是反正那个时候已经罗马，所以那边是罗马，这边就是长安，到了东汉的就是长安，就长安就是西安了，啊，那么我们要不要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长安的版图啊是比罗马的版图要大五倍，大五倍。好，那么下面呢，就是从小脚兴起到基督降生。那么这一段很多故事了，这一段就是马可比家的起义，那么还有就是所谓2300天，但你书里面都在这段时间里面。然后呢，希腊亡国了，然后雅古斯都开始了，然后呢，大希律王死了，然后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在这一段，那这一段刚好是中国西汉的时候，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的帝国的开始，秦汉就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么然后呢，到了主耶稣律法之子，一直到成人，那这一段时间刚好是中国新朝，就是王莽的时候。然后呢，十架凯歌出唱，就是主耶稣是受膏钉被剪除，那是昨30年的事。然后呢，主说我要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如果要归向他，要把福音传出去的话，必须是太平时代才可以。所以呢，罗马平安，因我想我现在找到更好的词了，就是罗马太平期。因为平安它是基督徒的名词的，但是呢，和平又不够恰当，应该是罗马太平期。这个罗马太平期总共是从主前27年到180年，所以这样福音才能够传遍天下，保罗呢才能够把福音送到各个地方去。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不光是福音，主耶稣钉十字架了，而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我们称他做十架凯歌出唱。那这段时间刚好跟什么？跟中国的东汉是相对的，那么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当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佛教就那个时候进到中国，而且佛教进到中国是因为皇帝做了个梦，那个梦呢和尼布加利大的梦几乎是类似，所以稀奇不稀奇？然后从那个又开始，你知道佛教的影响对中国是个很长期很长期的影响。然后你让，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还是地级啊，刚开始还在圆州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们要得到上头来能力，然后呢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级。所以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佛教就在中国生根就立基。所以你看见整个中国的文化，那么除了儒家的文化之外，跟佛教当然有很大各方面的建筑啊，各方面甚至音乐也是这样。你只要听那些很多的音乐，其实所谓的国乐，很多的乐都是祭祀的乐，都是殿里面的乐、庙里面的乐，都是庙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历史跟很难跟这个分开的。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等到将来你要福音送到中国，当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起头因为有这么多的背景，那么再加上后来最近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那么可以说叫福音是难上加难。一个什么样的能力能够把福音送到地区？感谢主。所以主的话说，你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乃是把福音送到万方，那么尤其送到遥远的中国。我刚才讲遥远是你假定你是从耶路撒冷出发的话，你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那的确是遥远的东方，遥远的情地。不过感谢主，天哪地啊，你看见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情地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复习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看见你这些的事，我们就想起你的确在历史中的行程。你不只是启示但以启示，你不只是启示以赛亚书的神，你也是在人的历史中间行走的神。当我们在这里做个明清楚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如果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人。